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大家有没有来的比较早一点？有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除去旧人，穿上新人”。大概差不多将近30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当完两年的兵之后呢，我到了中国钢铁公司，在高雄。那我所工作的部门呢是车辆维修厂，负责整个公司的车辆的维修，各种各式的各样的车辆，起重机啊，怪手啊，对高机啊，卡车啊 ，pickup 啊，公务车啊，所有的啊。那到了将近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有一天呢就专门用来大扫除，然后我们就分成很多的小组。那我分到的小组呢，我们负责一个大水沟，那个水沟呢已经很久没有清了，已经堆了泥沙，堆了超过一半，然后呢还长了一些草，哇，那这个我们就要负责清理这个水沟。好啊，那我们就清啦，就每个人都拿了圆锹啊，就下去啊，这样铲啊，铲上了之后呢，然后就有人就把它送到其他地方去。可是你这个不铲还好啊，你这一铲啊，哇，这个臭气冲天。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啊，就戴着口罩啊，在那边就这样搞了一两个小时。搞完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变成臭人了。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啊，我一进门呢，进了客厅，我爸妈本来坐在那边看电视的，忽然间闻到这个什么特别的味道，赶快差点要夺门而逃啊。我说我们今天是在清理，他赶快到浴室里面去，就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那个味道清理干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好像一个旧人一样是有这个臭味的。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哥林多后书5章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再是旧人，而是新人。可是有一点虽然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呢，但是呢，我们要真正的有那一个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成圣，这个完全的成圣呢，是需要一生的功夫，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的。我们还是有一些旧人的习性、行为、思想、方式呢，跟着我们，需要我们努力去改进，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慢慢的除去，然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怎么样来学习呢，除旧布新。怎么样除去旧人呢，穿上新人。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4章29节到32节。以弗所书4章29节到32节。翻到以后由我来念请弟兄姐妹听。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七日的头一日，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你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将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救恩。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自己真是无能为力。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 你为我们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谢谢主。主啊，如今我们都是属于主的圣徒，我们在地位上成圣，然后我们称义，主啊，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但是你也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生活、行为、心思、意念下面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来仰望你，求主你恩待，你圣灵引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按主的心意而行。我们来仰望主，让听的和讲的都一同蒙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这边提到有三个旧人跟新人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啊。第一个呢，讲到说旧人的言语败坏，新人的言语造就人。在29节这边说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旧人所讲的言语呢，是污秽的言语啊。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啊，我们可以跟后面这个来做一个对照。后面说，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污秽的言语呢，你可以这样来看呢，就是不造就人的，啊，让人不得益处的，甚至有害的。那我们想到有哪些是污秽的言语呢？可能最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脏话啊，或是 bad words。这个是小孩子上学以后呢，很快就会学会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小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你小孩还小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不要太惊讶。我们家的老二啊，上了托儿所的时候呢，你知道老大呢，在家里面呢，跟我们都是讲中文，对不对？没有人跟他讲英文的啊。即使他上了学之后，他回来跟我还是要讲中文啊，没有人跟他讲英文。可是等到老二上学了之后啊，他一回来啊，他们兄弟两个讲英文了，是不是？哎，结果有一天我听到怎么老二讲了一个脏话，哎呀，我非常讶异。我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讲这个话，这话从哪里来的？啊，一定是从学校学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马上纠正他，啊，甚至要处罚以后好几次呢，才能够根绝哈、啊，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弃绝这些话。我相信我们有些可能在信主之前也很习惯讲这些话啊。好像跟别人认同啊，我们是一党的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公司里面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个 lab 里面工作啊，我们一个 engineer 呢非常年轻，刚刚从大学毕业啊，在都非常好。可是到那个 lab 之后呢，哎，也跟着别人这个讲脏话啊，一不高兴，一有个 bug， 一有什么就啊，有一天我听得很不习惯，我说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啊？哇，他也很不好意思。我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学习不要这些话语，学习不要这些话语啊，不得让人不得造就。我感谢主哈，我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听到有人讲这样的话啊，我感谢主啊。但是呢，有些话呢，我们可能在外面不会讲呢，可能在家里会讲，可能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啊，你不认为是所谓的污秽的话语啊？哪些呢？啊，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哈，我们会跟我们儿女说，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没有出息啊！你想看，听到的人，你的孩子，他因为听到这句话，他会变得比较有出息呢，还是比较没有出息？啊，他想说，好吧，你说我没出息，我就没出息给你看吧，是不是？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我记得以前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家里的聚会啊，结果这个妈妈呢，她就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她女儿读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不知道什么事情惹了她，她很生气，她说你给我滚出去。哇，结果这个女儿呢非常的乖啊，她就躺到地上啊，就滚滚滚滚滚滚到门口。哇，这妈妈在讲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在想说，万一她真的滚出去不回来怎么办呢？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教育我们的儿女，其实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儿女，这是神给每一个做父母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要讲一些怒气的话，一些不造就人的话， 一些让他泄气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怎么样惹儿女的气。常常我们就在怒气当中讲一些不该说的话呢，惹动他的怒气，这个不能够达到教育的效果。所以我想到说，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有时候在家里面呢，对先生对太太呢，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话是让他很不高兴的，也许也没什么但是呢会让他觉得很不喜欢听到的。有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说造就的话，而不是那些污秽的话。另外一个，我也想到在一个团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话是不造就人可能会甚至影响到整个团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以讹传讹言字旁一个化学的话，那是讹，对不对？以讹传讹，本来这件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你把它讲成那个样子，本来只有一分呢，你把它讲成十分，那传来传去，到最后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了。这种话叫什么话？闲话，是不是 ？Gossip 闲话。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留意闲话真的常常会不造就人，甚至让整个团体受到亏损。我记得以前我学习到别人的教导给我们的教导，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不讲闲话怎样能帮助我们不讲闲话第一个如果这件事情的发生跟你没有关系如果呢这件事情的解决呢也跟你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不是你产生的你也呢不需要去帮忙处理，那你就不需要去讲，你就不需要去讲，你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第二个呢，假如你真的是讲了因为爱心的关系关心的关系呢你讲了，讲完之后呢你们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不会随便的乱讲一些话，尤其在一个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那我自己有一个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提醒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讲闲话是你的一个试探？我曾经也碰到过一个老弟兄，他真的很有爱心你不能说他怎么样，他真的很有爱心常常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张家李家，然后呢就到别的地方去报告一下结果有的事情当事人还不是很清楚其他人都知道了搞得大家常常会很困扰这个有时候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旧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喜欢这样的传来传去喜欢去打听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遇到这个说闲话的试探。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讲到一些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一个信主人不只是消极的，我们不讲污秽的言语，我们要积极的来讲造就人的话，帮助人的话，鼓舞人的话。一个被神所拯救所更新的人，我们就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与智慧来说造就人的话这是我们新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学习的。你有没有听过哪些话让你常常很得的激励有时候你在困难当中，在失望当中，灰心当中有人就很简单的一两句让你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去年靠近年底的时候，有一次青少年安排我有一次的主日信息星期呢给我一个题目给我一段经文叫我就照那个经文讲罗马书第七章那我也很花时间去准备可是呢毕竟英文还不是我的主要的语言所以有时候在沟通上面难免还是不能够答意 结果讲完之后呢，我自己就觉得，哎呀，讲得并不好啊，可以讲得更好啊，再有一点好的准备或怎么样，我可以讲得更好。所以讲完之后呢，是有点失望啊，不过也时间也过了吧，那就只好求神怜悯，让我下次能够讲好一点。哎，可是第二天我收到一个弟兄给我的 email， 他说昨天呢，他女儿写给他一封信，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他跟他夫妻两个跟女儿呢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女儿有点任性了，不听话，哇，结果他们的关系闹僵了。可是呢，这个女儿说今天早上听了 Uncle Albert 讲得到呢，他自己得到提醒啊，他说他好像是在肉体当中行事，不是按着圣灵而行，他向他的父母亲道歉。哇，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受激励，我说感谢主啊，不是我讲了什么，我自己真的觉得讲了不好，但是呢，神用他自己的话来提醒这些孩子，让我得到激励。神自己借着他的话，也借着弟兄的分享，让我得到激励。另外在今年初我们上讲道学赖若翰牧师教我们，然后上完几堂课之后呢，他就把全班就是分成好几个小组这个礼拜这一组每一个人上台讲20分钟的道然后老师学生就在下面，每个人有一张纸，有一些评估表他这个讲到的这个用词他的释经，他的态度，哇，好多好多项，哇，你一看都吓到了。然后呢，刚好我是第一个上去的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老师就在下面，那天真是讲的有点这个疙疙瘩瘩的，这个词不达意表情也很僵硬，哎呀，讲完之后真的是觉得灰心失望。那我们老师呢也真的是非常的中肯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哎呀，我就坐在那边是真想找一个什么地方去溜出去结果下了课之后呢，有个同学跑来找我，他说徐志祥今天讲真好啊，他说我很得到帮助啊。那这个姐妹她平常是很有爱心的，很会鼓励人的，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还蛮真诚的哎呀，我忽然间我得到激励感谢主，还有人得到帮助了不过我不是说我们要说谎话如果讲得不好就不好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些他做的好的部分来鼓励他。他也许做的不好，但是他很用心在做，你为他的用心来感谢他。你为他的这个愿意来帮助来感谢他。你愿意他为着他做的很不错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称赞来谢谢他。很多时候我们很吝惜于赞美。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合适的话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很多时候就是一句勉励的话，让他能够再一次站立起来，让他能够发酸的腿、下沉的手能够再一次举起来。多读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能够说一些造就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是帮助我们的当别人在苦难当中你可以用哥林多后书1:4告诉他，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罗马书8:28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马太福音11:28，烦恼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经文，我们能够常常把它背在心里当我们看到我们朋友、我们同事、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常常圣灵就会光照给你一句话，让你能够借着这些话语来帮助他。可是我们要知道造就人的话是不是一定都是我们所喜欢听的？可能不一定我问你，圣经的话是不是都很造就人是，对不对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于教训、督责， 教训的督责，教训的话跟督责的话，其实不见得我们都很喜欢听，但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分享哈，就讲到觉得站讲台很难啊，常常会碰到一个难处哈。什么难处呢？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很普通，那你举的例子呢，其实也很普通。可是呢，弟兄姐妹听了就说：“嘿，你好像在讲我，你又在台上骂人了。”哇，真是一头雾水。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的事情。哎，可是你觉得他来讲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个难处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如果知道太多弟兄姐妹的事情，我反而不好讲了。啊，我讲这个可能会得罪那个，我讲到那个很得罪那个，啊，那我干脆不要讲啊。其实哈，其实今天即使他讲的是跟你有关的，如果是照圣经讲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要感谢神，神的话要来帮助我们、督责我们、教导我们、学义，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感谢。这位弟兄他用神的话来帮助你，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讲到听的人怎么样，杂心啊。有多少次我们听到杂心的道啊，你们都很好啊，神爱你们，对不对？神是爱，绝对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不是全部的真理。神也是真理的主，他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要学习像他一样。所以就当我们讲到造就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说造就的话，一方面我们也谦卑的心来听神所给我们造就的言语。所以我们说旧人的言语败坏人，新人的言语造就人。第二个一个比较呢，讲到旧人使圣灵担忧，新人呢有圣灵为印记。这边三十节讲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的工作哈，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假如我们不按真理行的时候呢，是会让圣灵担忧的，是会让圣灵担忧的。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哈，有没有人常常为你的儿女担忧的？有没有？没有啊，好像只有我一个。我们家我三个儿子哈，老大老二现在在 UC Davis。我常常会在想，哎，他们过得好吗？他们有没有用功读书啊？他们能够胜得过在大学这些五花八门的试探吗？他们能够不沉迷于这个电脑游戏吗？电视节目吗？甚至染上一些不良的习惯吗？你知道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担忧哎。你知道一个做父母的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差不多天天，如果不是天天，我常常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他们，不要受到这些的试探。你知道我们属神的人呢，圣灵也常常为我们担忧啊。圣灵所看的不只是你外在的行为，他更是看你内在的动机，你的内心。一个旧人他不受圣灵的约束，行在肉体当中放荡不羁的生活，自然让圣灵担忧。那新人是属于神的，圣灵住在我们，跟我们一起相助啊，跟我们同住啊。你有跟别人同住的经验，对不对？如果你很爱干净的话，假如你的室友或是你的亲人他不爱干净怎么办呢？觉得很难过，对不对？甚至想要搬出去啊。同样的，我们跟圣灵与我们同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让他担忧呢？常常让他难过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印记哈，就是说就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与神再相聚。 什么是得赎呢？我们在世上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神那里去，或是主再来接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就完全的摆脱这世上的缠累，我们就跟神在一起，那是我们完全得赎的时候。因此呢，我们要敏锐于圣灵的感动，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注意。我记得以前有个姐妹，她的分享，她说她在公司里面她在信主之前呢，她在公司用影印机印她自己的东西，她觉得很自然的事，不觉得有什么，对不对？方便嘛，用一下嘛。可是信主之后她每次去印的时候，她就有点怪怪的。这不是公司的事情我用公司的东西好吗？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在他的里面，所以以后他就不做了。这个就是顺服圣灵。我在公司里面，我们常常会需要报告，常常会有 design review， 过一段时间就有四面八方来的人政府的、军队的、各样的，我们常常会需要做报告。我发现不止一次我常常做完报告之后呢，那别人要问你这个报告是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对不对？他当然要问我觉得不止一次呢，他问的问题呢，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也没答案，可是呢，不晓得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我很自然就给他随便一个给他一个答案了还好对方没有追究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可是等完了之后，我自己一想，我刚刚为什么这么自然的讲这句话出来呢？为什么呢？你知道，这就是圣灵提醒我，我为什么这么自然就讲这句话？假如我们很自然说一些谎话的话呢？我们要提醒，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学习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讲到旧人呢，他使圣灵担忧，新人有圣灵的印记。第三个对比呢，讲到旧人的心思恶毒呢，新人满有慈悲怜悯。31节这边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什么是苦毒？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饶恕人，别人也许得罪你，你不愿意饶恕他，一直记在心里，好像把他关在你心里的一个监牢里面，过一段时间就把他拿出来打一打，然后再放回去。苦毒。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个老姐妹，她服侍主很多年，她有很好的服侍，大家都很喜欢她，很喜欢她。可是后来不晓得什么事情有另外一个姐妹得罪她了，哇，她很生气，她不愿意饶恕她。每一次你去探望这个姐妹的时候，她就跟你 complain， 说这个姐妹，说另外那个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这个人呢变得很苦毒。结果到最后呢，大家都不太敢再去看他了。每次看到他就 complain。所以我们要留意，如果有苦毒在我们心里，我们一定要尽快把它解决，靠着神来解决。当你不愿意原谅别人的时候呢，你也得不到释放。主耶稣要我们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呢，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天父不饶恕我们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你在苦毒当中出不来，你自己成了一个囚犯，成了一个奴仆，罪的奴仆，苦毒的奴仆。所以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伤痛交给神，学习饶恕人，让神来医治你的苦毒。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愤怒别人得罪我，事情发展不如我的心意的时候呢，或是我的权益被剥夺的时候呢，我们会生气会愤怒可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处理，也可能我们的性情会改变了，变得暴躁易怒，这是跟神的性情是不相合的， 我们也要努力去处理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是攘冒？就是喜欢引起争端，引进不满，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喜爱的是使人和睦的人，不是一个凡事喜欢 argue 喜欢争的人。毁谤就是别，就是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没有这么坏，你把他说得很坏，可能是因为误会啊，或是你心里的嫉妒苦毒啊没有得到解决啊，把这些都怪罪到别人头上。一个喜欢毁谤的人呢，他也得不到别人的很好的对待的。罗马书二章二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所以一个喜欢毁谤别人的人，也是一个别人不喜欢亲近的人。毁谤恶毒，什么是恶毒呢？就是不以公正待人，用不光明的方法刻意使人受到伤害这绝不是神的儿女所该有的心态。相反的呢，这是撒旦的伎俩，神的儿女要远离这种心态跟做法，免得我们给魔鬼留的地步。所以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还有这一切的恶毒呢，都是救人的表现。我们要弃绝，我们蒙神拯救的新人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恩慈是刚好与恶毒相反，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以宽厚待人，以善报恶，正像神他没有按我们所当得的报应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呢，也要学习以恩慈彼此相待。我是1981年来到美国，我在 San Jose State 读书，然后第二年呢，我的老师呢介绍我到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呢做 Research Assistant， 半工半读。那我毕业之后呢，我又继续做了两年 full time。那我帮忙做的这个 engineer 呢，他是一个structural optimization 的专家结构设计分析的专家，经常到美国各地去讲到讲课讲课开会发表演讲。那他对我所做的要求也很高有一次呢，他出差回来，他就看一下我所做的东西，跟我 check 一下结果发现我有好多算的东西算错了他心里很不高兴。他没跟我讲我也没有觉察到结果后来呢，就在有一次他很忙的时候，因为我有些东西我必须要他告诉我怎么做，所以我就盯着他跑结果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他那天可能是很忙很累还是怎么样忽然间就这么回头跟我讲说 I don't trust you anymore。 如果你老板跟你讲这句话，你要怎么样？那准备走了，对不对？我愣了一下他怎么会忽然间跟我讲这句话呢？我觉得我很认真在工作我是做错是没有错但是这个错了可以改的嘛，这个常常会出现的嘛，为什么他这么 upset 呢？我就回到我的座位上面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那几天我就心情很比较低沉我也不太敢再去找他，他也不来找我那怎么办呢？实在是心里很郁闷我就只好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其实我如果要真的跟他计较的话，还是可以的，对不对？你什么道理讲这句这么重的话？那个 office 其他人他们也听到了，他们有些也为我抱不平为什么讲这种话呢？我如果跟他计较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呢？所以我就放在祷告当中，我求神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为他祷告，我说神他的确是很忙那他的要求也很高是没错，我自己也有错误求神帮助帮助他也帮助我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再恢复一个好的关系结果就到了圣诞节，靠近圣诞节，那时候很靠近圣诞节之前呢，我就已经跟他提过说我圣诞节我会拿一个礼拜的假带我家人到洛杉矶去看我的岳父母所以他也知道。所以那天我要走之前呢，我就到他办公室呢，我要跟他说再见他又不在开会去了，所以我就留个 note 留个字条，我说 Dr. so and so， 我说Thanks for your teaching and patience with me this year.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我就说，我说某某博士，我非常谢谢你这一年给我的教导，还有对我的忍耐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结果回来之后他对我态度特别好。他说你去了哪些地方你们家人都好吧？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没有这么客气过。哎呀，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说，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讲了这些话，他觉得好像太重了，对不对？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他也好像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回转刚好我留的这个 note 呢，没有计较他的意思呢，他可能也很高兴，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就恢复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还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面发表两篇论文。以后我虽然离开那里呢，但我们还是都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我感谢主，因为神自己的话帮助我，让我学习知道怎么样能够饶恕别人能够怎么样把他交托给神，能够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一个带着罪性的人我们在世上生活呢，我们常常也会得罪别人，别人也常常会得罪我们，那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 let it go， 都要学习怎么样饶恕别人，彼此饶恕。我觉得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饶恕人的如果你觉得有难处的话，第一个，你为他祷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方法。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一想到这件事情就很生气工作也做不下去了，祷告，为他祷告，为你祷告，求神赦免他，也求神赦免你，求神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饶恕别人。你发觉当你这样祷告之后最先得到释放的是你自己，对方也许不知道，但是最先释放的是你自己。第二个呢，怎么样饶恕别人呢？主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我们有一位主在上，他知道这些事情，他完全知道，比你知道还清楚，他会有他的判断，他的作为。我学习把这个来交给神，因此我是很轻省的，我不需要再背着一个重担。我相信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去饶恕人。所以我们讲到新人跟旧人有这样一个大的对比，那最后我们讲到说，新人的动力来自于神的饶恕。四章三十二节后面讲到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重担债房子有房子的债，车子有车子的债，信用卡有信用卡的债这个担子蛮重的如果我们的罪不解决的话呢，我们担子就更重了。罪的重担如果我们被罪恶所捆绑呢，被魔鬼所控告，我们就失去行善的自由，失去不行恶的自由，成为罪的奴仆。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因此他从高天来到世上，为我们付了这个赎罪的代价，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主的饶恕是大有能力的。撒该他能够被神饶恕之后，他能够去还给那些他曾讹诈的人四倍。撒玛利亚的妇人被主所饶恕之后，他能够到村里面不顾自己的颜面，他能够向人传讲基督。主的饶恕带给彼得莫大的能力，原来是三次不认主的，他如今有这样大的能力，能够来见证神，荣耀神。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跟随基督、披戴基督的新人吗？所以我们讲到旧人跟新人有很大的不同，旧人的言语败坏，新人的言语造就人。旧人使圣灵担忧，新人有圣灵为印记。旧人的心思恶毒，新人满有恩慈怜悯。新人的动力来自于神的饶恕。一个有神属神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与感动，效法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效法主，他以恩慈待人，对人有怜悯，口里常说造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基督的形象，就真是神的儿女，是穿戴基督，穿戴新人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用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求主你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是属于你的，可是我们在生活行为言语心思上面常常的得罪主，求主帮助带领。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查看自己，我们有什么仍然是不能讨主所喜悦的，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常常的苦毒、愤怒、嚷闹、诽谤、恶毒，这些不能讨你所喜悦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就能够除去这些。主啊，我们的言语是不是造就人？主啊，如果不是，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热住我们的舌头，也帮助我们真是有主的话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彼此说造就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教导我们，你将这些宝贝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更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谢谢主。主啊，你赐福给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赐福给每一位主啊真是渴慕主你自己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常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主同行。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